挂在青春路上的思念，第一集。2003年的六月，我考上了国中，说是考上，其实算是顺利的上吧。因为那个时候，上国中已经不是一件奢华的事情了。只要你交得起学费，孩子又愿意上学，就可以踏进国中的大门。我就是属于那种交得起学费又肯学习的人，只是妈妈把我转到了离姥姥家比较远的一个小镇去念书。她的一句为了方便管理，就把我所有的疑问给扼杀了。其实她在山城，而我在护城上学，两个城市隔了几十公里，根本谈不上方便管理。我一直带着疑问过了很多年，后来就再也不想知道了。那是一个比较破的地方，要转两次车才能到达，亏妈妈还说为了方便管理。就为了坐车的事情，我都组织过很多次了，随后的结果是我患上了晕车的后遗症。九月份的护城还没有消退至夏的炎热，当我和姥姥跌跌撞撞大费周章地站在咸阳国中门前时，看着周围一个有些时尚但又有些乡下样的家长和那些和我一样乡下模样大部分学生，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土学生心也少了一些自卑。侥幸至少应该是不会被别人嘲笑的。护的学校都有个讨厌的习惯，每个周的周日傍晚就要开始上自习，开学的新生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们认识和介绍的接触的。我在心里碎碎念，不情愿地走进了那间为我们准备的班上。被羞涩经历过的我，看着那个班上那么多的男生的时候，更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明明只是陌生的同学，却觉得像是一个地狱。他们的群体硬生生地把我的霸道掠夺了。我像一个委屈的小女孩，匆忙找了个座位坐下，连旁边的同桌也没来得及看上一眼。新生课堂上最无聊的话题就是介绍，先是讲师无聊的介绍，接着就是我们无聊的介绍。我无语地看着一张张我世界里从未出现过的脸，我的心里有些莫名的害怕。尽管国小的那些年里，随着妈妈无止境的奔波，我上了五六个学校，但我还是不喜欢不适应那些陌生的环境。因为妈妈坚决的反对，我开始不喜欢的生活。一个听不到熟悉的声音，看不到熟悉的面孔，就连熟悉的名字都听不到的地方，我看着那些和我与众不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和我真的截然不同。学校里唯一熟悉的二哥却是三年级的，我们之间的那条鸿沟就注定了他无法给我带来一点熟悉的感觉。很多年前的咸阳国中还是一个很破的学校，没有正式的教学楼，没有好看的房子，唯一漂亮的花园也没有几朵花。我们住在食堂的上面，又另一个退休员工的家。我扒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夜色，学校外面是一个村庄，这个时候灯火通明，几家灯火有些小瞧人家的惬意。学校里零零散散的有人在灯光下走动，想是巡夜的讲师，但是他们却顾虑不到我们这个天高地往远的小地方，也就听不到寝室里若隐若现的哭泣声。
我从来没有在家以外的地方住过，我想回家。
一句抱怨过后，就是无边的哭泣。
我也是啊，这样的地方怎么住人啊？
原来这么好的地方还是住不习惯。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看来是很贴切了。
我很想妈妈。
那天晚上，寝室的其他女生都哭了，都在那儿抱怨，她们从来没有在家以外的地方睡过，没有住过校。我瞪着眼睛看着外面，听她们哭泣，真想那个巡夜的人上来之前告诉她们一声，这儿是学校，这样的喧哗会挨骂的。可是一直到灯光散尽，他们的屋檐还是没有被惊着。
你怎么不哭？你不想念你的家人吗？
一个女生很奇怪地问我。我无所谓啊，我从小就不在家住，不和妈妈住，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我说的云淡风轻，但是却觉得有些悲凉和无奈。原来我连思念的理由都没有。那一夜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的咸阳还是美好的，但是与众不同却成了我的标志。截然不同也好，与众不同也好，我就在那个我害怕又陌生的地方慢慢开始了我的国中生活。好歹我就是那种不喜欢和人说话的人，日子也过得不咸不淡，同学认识的不多，但认识的也不少，没有特别熟悉的，再也没有生疏的像仇人一样的。但是在印象里却有一个很深刻的名字，刘星，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孩子。一天我一个在班上看书的时候，她过来对我说，
香娜，你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我没有禁得住她好声音的诱惑，竟然抬头看了她。那天她的笑容很美很温和，我自然而然就被吸引了。他们家很有钱，但他却对我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他还带我去了他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同学家，所以那是我一次很深刻的体会，也是最后一次去他家。他们家在市中心的朝阳小区，他们家也很漂亮，我敢宣誓，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那么漂亮和那么大的房子。他们家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种了很多的玫瑰花。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那么漂亮的玫瑰花。他的父母也很和蔼，我很喜欢他们。但是在刘夫问了我一个问题之后，我就后悔了。晚上我们围着桌子热热闹闹地吃着饭，看着他们一家人的款待，我也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同时也很羡慕。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有这样温馨的家庭，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二哥，还有我。你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刘父突然问我，他的笑容很和蔼，可我却僵在那儿。我不喜欢别人问我的爸爸，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想回答。我低着头不说话， 我感受到他们的目光齐齐地射向我，想是都在等待着我的回答。虽然没有恶意，但是却感觉有些血淋淋，狠狠地撕开一个人的伤口。爸爸是我一辈子的痛，我埋怨他狠心地扔下我和妈妈、哥哥，接着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过。我妈妈在山城做商业，我故意无视掉了爸爸，但是刘父好像是有意跟我作对似的，他没有看出我的尴尬，反而继续问道：那你爸爸呢？尽管我知道他不是有心的，但是在那一刻我真的不想理他了。我一直没有说话，最后刘星看到我的表情，匆忙制止了他爸爸，但是我却再也不想说话了。追问风波总算过去了，那些不愉快的事也总算过去了，但是我再也不想去别人家里，本来就不喜欢，现在多了一件事就更不喜欢去了。小肖，这个假期去我家吧，我爸爸妈妈挺想念你的。刘星再一次热情地邀请我。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呢。我总是找各种理由搪塞他。之后刘星还要求过几次，每次都被我委婉地拒绝了，最后他就直接不再说了，想是被我的不识好歹给弄烦了。我和刘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一起吃饭，一起看书，就像以前一样。但好景不长，刘星就因为某些因素转走了。临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什么也没有留下，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玩，一个人看书，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我不说，但是我知道我很想念他，很想念。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念是不被许可的。刘星走后就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一直到今天，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或许早已经忘记彼此，也不再有联系。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我天生比同龄的人要成熟很多。12岁的我喜欢看帅气的男孩子，还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心里慢慢体会，但我从来不像书上或电视上那样直截了当，不顾女生的羞涩去做所谓追求之事，因为那是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喜好，不是人家所谓的爱。而我喜欢看的帅哥也只是那些小男生刚开始发育，身材好一点，比别人会打扮一点，也比别人会扮酷一点的男生。当时罗晨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罗晨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被我列入欣赏的名单只是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对我也比较好，我也很喜欢跟他聊天。偏偏就在那不知不觉的聊天和好中，有些感情开始变了质。时间不是治愈一个人的良药，也是忘记以前的事的一种催化剂。我怎么认识罗晨，怎么和他相熟的，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关心我是从那一个下学开始的。因为国小住宿，所以我经常不吃饭，上了国中就成了一种习惯，心情不好就不吃饭更是成了一个习惯之一。这个时候我就会坐在班里 看看书，或者是看着外面乱七八糟的风景和东西发呆，再或者翻开我以前的日记本，写写每天我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本集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